位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呼吁习近平采取快速强力的措施解决朝鲜问题。中美宣布签署2500亿美元的协议。特朗普表示中美贸易逆差令人震惊，但他停骂北京，改骂美国前政府。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要求美国恪守一中原则。国际媒体询问幻象机是否投共，台湾防长爆粗口下令封杀。莫斯科官员透露，普京与特朗普明天将在越南举行会晤。日本外相在越南向韩国抗议慰安妇出席美韩首脑晚宴。东盟峰会之前的高官会议定于11月10日在马尼拉举行。中国学者张莹莹在美失踪五个月后，其家人决定返回中国。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第二天，11月9日，他与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正式会晤，讨论的焦点是朝鲜和商贸议题。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尽快采取强力措施解决朝鲜危机，习近平则强调朝鲜危机需要通过对话解决。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后，在双方共同记者会上强调，他与习近平个人关系投缘，并赞扬习近平让中国人民骄傲之后，他表示希望习近平在解决朝鲜危机上付出更多努力。他说中国可以很快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并表示中美俄三国都要对朝鲜问题迅速采取行动。他并警告称现在时间紧迫，他说我们必须快速行动。而站在特朗普旁边的习近平则强调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朝鲜危机的必要性。中国几乎占据朝鲜对外贸易的全部份额。特朗普呼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更多努力。尽管特朗普在使用何种手段解决朝鲜半岛危机上言辞模糊，但他强调面对今年九月进行核试爆的金正恩政权，需要组成一个统一战线。他呼吁文明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朝鲜的威胁。特朗普还呼吁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停止与平壤杀人政权的金融和商业贸易以及军事往来，停止向平壤提供武器或资金。特朗普强调只有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才能赢得和平。习近平则重申中国与美国都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共同探讨朝鲜及东北亚长治久安的途径。习近平还重申中国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今天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北京人大会堂见证了美中签署价值2500亿美元的协议文件。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中美双方签署的经贸合作协议主要涉及能源、汽车、航空以及电子行业。具体而言，波音公司在中国签署了37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中国三大国有企业将投资430亿美元在阿拉斯加开产天然气，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商与中国的小米等手机厂商达成协议备忘录，涉及的金额超过120亿美元。美国石化集团杜邦与中国的共享单车制造商达成协议，开发轻巧的新材料制造单车，将大量增加美国的塑料原材料出口。美国重型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巨头签署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最后，中国的网络销售商承诺将在今后三年内购买20亿美元的美国食品，其中包括美国的猪牛肉类产品。此外，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同中国国有基金中投公司共同设置总金额为5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旨在援助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其目的是要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 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批评中美贸易顺差给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危害。不过在巨额的经贸合同面前，特朗普今天在北京却表示不能够责怪一个国家捍卫自己国民的利益。但是中美宣称达成的巨额经贸合同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引发外界不少质疑。美国彭博新闻社咨询了应该在阿拉斯加开产天然气的中国企业，企业负责人表示对此并不知情。墨西哥前驻华大使就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在反复多次兜售同样的协议方面可真是行家，看看其中有多少是过去已经签署过的协议。路透社相关报道的标题或许最能够概括此次中美签署的经贸合同。路透社的标题是中美签署巨额经贸合同以粉饰双方的经贸差额。
以上是央媒的介绍。中美关系之间的贸易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特朗普今天在北京表示这个逆差数字令人震惊，但他一改过去的做法，停止谴责北京制造贸易逆差，抢走美国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而是重点改骂美国前政府。特朗普表示中美贸易逆差确实难以承受，但我不怪中国，不论如何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公民的利益而利用和剥削其他国家，谁会指责这个国家。特朗普说要怪就怪美国的前几届政府，是他们让贸易逆差越积越多，失去了控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九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他表示希望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特朗普则承诺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意加强两国在外交、安全、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特朗普今天将结束访华行程，飞往越南参加岘港举行的 APEC 峰会，然后特朗普还将飞往马尼拉参加东盟与美国的10+1峰会。国际媒体询问失踪的台湾幻象战机是否投共，台湾防长报粗口下令封杀这个媒体，受到了批评。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对于美国国会官营的自由亚洲电台昨天在记者会询问台湾失踪的幻象机是否可能投共，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愤怒表示，他不在现场，否则他会骂他妈的，他当场下令以后封杀这家媒体。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昨天的提问其实很中立，他说这架飞机有没有可能贴海飞行，避过雷达的搜索，会排除架机投共的可能吗？当时台湾空军副司令的答复是不太可能，理由是这架幻象机并非单飞，而是一个编队，有4架飞机在做2对2的缠斗训练，训练刚结束正在整队，战管雷达就发现这架飞机的高度不断下降，最后光点在雷达幕上消失，立刻请其他的战机盘旋搜索。今天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立法院质询表示，失事飞官还在海上等着被搜救，竟有人说是投共，他质询冯世宽可不可能。事实上这样的质询内容已经有点偏离事实，加上冯世宽昨天并没有在现场，于是他答复说他个人觉得非常气愤，如果他在现场他会骂他妈的，怎么可以这样子想，简直可恶。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质询时又提到所谓非官投共的谣言，冯世宽越说越气，他说当时正是晚餐时间，空军弟兄为了让中共知道台湾在夜间也有作战能力，为了让全国百姓能够安全的在家吃饭，牺牲的在空中训练，没有得到同情掌声或者是关爱，却说是投共，他拉高音调愤愤地说简直无法容忍。此时一旁幕僚向冯世宽报告提问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冯世宽余怒未消，当场指示所属下次我们任何军事会议都不准邀请他。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表示，媒体角色就是追求真相，对任何可能性都不放过，国防部只要清楚坚定回答即可。他说妄言封杀媒体就是反民主作为，只有独裁专制的领导者才会下这种命令。自由亚洲电台是根据1994年通过的美国国际广播法案成立的一家官营非盈利性广播电台，由美国国会出资，美国广播理事会管辖。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莫斯科官员宣布，普京与特朗普周五11月10日将在越南举行会晤，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官员乌沙科夫通过俄罗斯官方塔斯通讯社宣布，俄罗斯正在与美国磋商，两位领导人将于11月10日会晤事宜，也就是在越南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普京与特朗普首次会晤是在今年7月，当时二十国集团在德国汉堡举行峰会。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将于10日在越南会晤一事，正在北京陪同美国总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还没有最后确定此事。蒂勒森强调说，没有美俄双边正式会晤协议。美国国务卿补充说，美国与俄罗斯继续对话，特别是就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继续讨论。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美国空军一号专机时候，对记者们曾经表示，预计会与普京会面，美国希望得到普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周四，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表示，希望俄罗斯向平壤施加压力，协助解决朝鲜问题，而且朝鲜的情况可能非常悲惨。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日本外相在越南向韩国抗议，慰安妇出席美韩首脑晚宴。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八日在出访地越南向媒体就韩国邀请前慰安妇出席美韩首脑晚餐会和晚餐会上备有所谓独岛虾料理一事透露，已向韩国政府高官传递了含有抗议之意的致韩外长康京和的讯息。河野太郎向康京和表示，现在正处于面对朝鲜核危机，日美韩需要面向未来构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发生此种事情非常令人遗憾。河野太郎在讯息中还表示，慰安妇问题已经在2015年底签署的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中得到了最终和不可逆转的解决，要求韩方遵守该协议。韩国在11月7日招待访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晚宴上，邀请了前慰安妇李荣珠出席晚宴。晚宴上，特朗普在文在寅的陪同下与李荣珠拥抱握手并致以问候，而且晚餐菜单中有一份在被日本称为主岛、韩国称为独岛的海域捕捞的独岛虾制成的炒粉丝。日本政府针对这次晚宴向韩国提出抗议，日本外相则在越南再一次向韩国外长提出抗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学者张莹莹在美国失踪已经五个月，其父母打算返回中国。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张莹莹在美国失踪至今已经五个月，一直在美国等待破案的张莹莹的家人决定先返回中国，待明年二月开庭再来美国。张莹莹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中国女青年访问学者，今年六月九日失踪。涉嫌绑架张莹莹的克里斯滕森已于六月三十日抓获，但张莹莹下落不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判定张莹莹已经死亡。张莹莹的母亲向媒体哭诉，有这样的坏事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对所有的母亲来说都是最糟糕的噩梦。她说她很想见到嫌犯的家人，她的妈妈也是妈妈，她也一定会感到痛苦。我只是想请求她妈妈和她的儿子好好谈谈，告诉我女儿在哪里。张莹莹失踪不久，张的家人便来美国等待破案。几个月来，张的家人一直靠善心人士的捐款生活。由于要求得到更多捐款，而被质疑意图长居美国和捐款的用途。张莹莹的父亲表示，他们目前在美国就像行尸走肉，我们度日如年，极度痛苦。回到中国后，生活费和各项开支会更低。 莹莹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几天前不得不去看医生，冬天情况或许会更糟。
以上是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再会。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特朗普还将前往菲律宾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国家峰会。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是美国历届总统对亚洲地区历时最长的一次访问。如何评论特朗普的此次亚洲之行？如何看待美中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博弈？此外，中国网络热议特朗普亚洲之行首先访问的是日本与韩国，而并非是中国。这虽然并非是美国外交上的首例，但是在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美首脑峰会的今天，特朗普首先会晤安倍是否是美国白宫的刻意安排？我们就以上一系列问题采访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首先就特朗普首先访问日韩两国的日程安排评论说，
当然是刻意的安排了。如果你看到就是安倍那个晋三首相啊，跟就是特朗普总统啊，发展出了非常紧密的这种那个个人关系，而且你看那个特朗普一当选，安倍晋三就到那个纽约去跟他见面，然后后来你看在那个海湖庄园，特朗普跟他见了面，然后跟他就是度周末，然后请他呢就是一起了那个玩高尔夫，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紧，而且另外你看到韩国总统文在寅呢。那么也是访问了那个白宫，那么给那个就是特朗普呢，这边有这个国事访问呢，然后这边回来那个就是特朗普进行回访。那么另外的话，你还可以做一个不仅是日程的先后的安排，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安排。那么特朗普呢，这次要访问六个国家，那么六个国家的话呢，在每一个地方呢，他基本上都待两天，那么所以整个的话形成了将近20天。那么但是呢，在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只待一天。那么中国的工作日程呢，其实只有半天。那么而在日本的话，韩国呢都是有2整天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了，特朗普总统在在日本跟韩国呢，他接触的人和面呢要广得多。那么另外呢，就是他显示出一个他跟盟国的关系了，那么要紧得多。那么毕竟就是日本跟韩国是美国的军事联盟。那么再说了，那个日本跟韩国了又都是民主国家，那么这点那个如果你听那个 Tillerson 呢，那么他的这个就是讲话，那么他就说得很清楚，他就说我们这些民主国家，那么美国呢就要依赖那个日本韩国还像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那么建立这么一个就是民主政体的这个联盟了，那么就是要来那个能够就是那个遏制中国。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那个非常清楚，就是说中国了，总的来说在特朗普的这个就是整个的那个战略思维中，中国是一个挑战者。那么尽管中国现在在北韩的问题上中国是有用的，可以那个帮助解决这个危机，但是美国是很清楚的，那么中国绝不会是他的战略盟友。那么所以呢就说美国他把他的战略盟友关系，那么他有驻军的，他有军事那个结盟条约的，那么这些就搞得就是非常清楚。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个亲疏的分离了，那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是一个那个就是非常那个刻意的这么一个安排。
那您就在您看来，中国方面对这一切是不是也是心知肚明了？那中方的反应你怎么看呢？
对中国来说呢，就是中国现在那个非常那个就是想获得所谓的他的那个大国地位的承认，那么尤其他要那个讲的要强国强军，那么甚至他要说在2030年左右了，那么中国就要成为世界一流的这么一个军队，不仅是那个经济大国了，还要成为一流的军事大国了。那么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了，中国了给美国的这个挑战了，那么是非常直接的，而且是非常现实的。那么作为中国来说，当然他是想通过这一系列做法了，那么想世界尤其是他的一个国内的需要，想向中国的那个老百姓呢显示了，就是我中国了跟美国了是平起平坐了。 那么甚至中国还有人说现在习近平呢他的地位呢是超过了那个特朗普了，因为有的人说习近平是你看到这次又新当选的那个就是总书记，然后呢下面的人呢都很支持他，全国人都支持他，而特朗普呢现在国内呢好像反他很厉害，那么有各种调查呢在缠身。但是我觉得这是误解了就是民主跟专制的这么一个就是根本的区别，因为民主国家体制，那么不管这个总统陷入任何丑闻，他的一个法理上的一个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但是中国的话呢，不管他宣传机器说的再好，说的怎么人民爱戴，什么人民什么什么拥护，但是他的那个程序上没有合法性呢，那么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中国政府呢内部呢，那么他也有就是共识，他们就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最危险的那个敌人呢就是美日结盟。那么所以这次呢中国呢我就觉得是得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美国呢明确的就是说下放了他的权利，就说我现在呢那个就是不愿意管这么多事情了，那么我就希望你们呢多买武器多武装自己。
对，
所以美国呢就说武器多买的话这是双赢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在支持日本跟韩国还有印度，你看包括对他们转让那个军事设备和技术和武器，就让他们呢成为一个主要的前沿的一个国家了，那么来那个制约中国。那么美国呢跟他们建立了这个民主国家联盟还有军事国家联盟，那么你看美国跟那个就是澳新那个美韩日韩都是有军事同那个条约的，而且美国跟那个就是印度的话都有共享那个军事基地，那么而且也跟那个印度提供很多的军事武器的。那么而且你可以看到特朗普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一个开放的和自由的那个亚太和就是印度洋那个海洋，就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是要公开自由的。那么这里边当然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结盟，那么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啊要针对中国的这个挑战了、那么进行某种回击，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对，特朗普这次参加这个亚太峰会就大致的方向就是这个。
本来他原来说他是不参加的，本身这个就是亚洲高峰会议了也展示出了就是美国了就是不能把这个亚洲了就是让中国了就是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他一定要在那儿那个停留，那么在那个越南菲律宾应该是要延长他的那个访问，尽管那个访问呢已经是美国总统了那个访问亚洲是最长的一次行程了，那么就是要做给中国看，就是给他盟友了，就是打气给他盟友站在一起。
感谢夏明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九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特别关注的话题主要有法国环保部长宣布延迟落实能源转型目标引发的争议，法国卢浮宫落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其意义，天堂文件引出的关于避税天堂现实的思考，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在危机中提前开始的地方选举竞选活动等等。各报也都从不同角度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亚洲之行，尤其是他在中国的访问。财经报刊回声报认为，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希望争得中国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的让步。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写道，北京为他准备了盛大的迎接仪式，但会谈却显得困难。特朗普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进一步巩固其地位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为他准备了各种礼遇，特朗普对他的中国同行如今也是赞不绝口，会见的气氛热情而愉悦，既是要对美国总统给足面子，也是要凸显中国领导人的强势。但所有这些是否也在试图掩饰双方在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上缺乏实质性的进展呢？很多观察人士对此都不无担心。美国总统在首尔呼吁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团结起来，孤立平壤。中国外交部长则重申，中国全面而且严格执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像是驳回了美国总统的呼吁。特朗普将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作为此次访问的一个核心议题，但回声报报道指出，尽管两国在特朗普访问首日就签署了价值90亿美元的合同，但观察人士对这些合同是否能真正改善贸易逆差问题半信半疑，他们看不到中国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有重大的让步。习近平目前十分强势，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做出让步。 美国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研究员黄玉川向《回声报》记者表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而是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只将目光锁定两国的贸易逆差没有任何意义。他指出，美国舆论坚信美国正在衰落，并将此归咎于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如今，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一大经济强国是中国。其实，美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仍然遥遥领先，只是美国国民意识不到。黄玉川认为，指责中国造成美国的就业岗位流失的观点很有局限性。特朗普将缩减贸易逆差看作是重中之重，却不想鼓励去中国投资，担心这样会破坏美国的就业。但是如果中国一方面自己生产日常消费品，另一方面又从欧洲进口高档消费品的话，他怎么会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呢？但倘若中国进一步对外国企业开放服务业，那将可以达到双赢。这样不仅不会破坏美国的就业，还可以在彼此国家创造新的就业。费加罗报的报道则侧重特朗普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标题就是朝鲜置身特朗普习近平较量的核心。这篇文章写道，尽管特朗普在首尔肯定习近平在朝核危机中发挥了非常非常有用的作用，但在这次亚洲马拉松访问之行的第三站，他还是希望推动习近平对平壤做出更强硬的制裁。据白宫透露，他会要求中国切断与朝鲜的金融往来，可能也会坚持推动中国接受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拒绝停止对朝鲜输出石油。为了在进攻之前安抚红色皇帝，在竞选活动中曾经严厉批评中国的贸易行为的特朗普，最近不断称赞习近平。除朝鲜问题之外，特朗普也将努力缩减巨额中美贸易逆差。费加罗报文章认为，北京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不让特朗普在其选民眼中丢面子，但许多专家都认为北京宣布真正有意义的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十字架报的相关报道文章写道，习皇帝像迎接王子一样迎接特朗普老板。熟悉孙子兵法的习近平皇帝对他的敌手了如指掌，知道如何用障眼法不战而胜，而亿万富翁特朗普则是谈判艺术的大师。他从情感入手，对刚刚在中共十九大上巩固了权力的中国领导人赞不绝口，两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吸引对方。特朗普希望在朝鲜问题上获得中国强有力的支持，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也希望竭尽全力缩减中美贸易逆差。美国有可能从中国获得价值近2500亿美元的合同，但这篇文章指出，这并不是真正的合同，而是合同意向书，可以哄一哄访问中的美国总统。但特朗普的亚洲之行不能只是为了遮掩未来一种更有征战性的战略。解放报今天在新书介绍版面介绍了法国世界报记者卜光的新书《Dans la tête de 习近平》。法共人道报今天则没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题目是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终生执政并非不可想象。
中共十九大打破邓小平立下的党内惯例，没有对最高层的隔代接班人选做出明确安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继续介绍有关十九大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共建政以来因为争夺领导人权位而触发的斗争残酷程度令人咋舌。当年邓小平掌权之后，未免重蹈毛泽东主政时期的覆辙，推动中共高层领导人集体领导体制，并隔代指定接班，以避免派系政治争斗生乱。胡锦涛和习近平就是经由这个接班安排逐步接掌中共最高领导人权位。实践说明隔代接班安排起着积极作用，起码表面上未见以往那种使人惊栗的斗争。当然隔代接班也可能衍生一些反效果，不过这些反效果若以争权恶斗而动摇党国根基比较，隔代接班仍有一定可取之处。习近平施政有破有立，为就打破隔代指定接班，却未见提出新安排。 有说法，没有隔代接班是为2022年之后习近平继续掌权创造条件。另一种说法是让白军尽走，能者居之，此乃新思维云云。这些说法是也非也，姑妄听之。事实是没有政治继承制度，这中国政治前景多了一层不明朗因素。即使习近平五年后继续领导中国之后又如何，他总有西政之日。至于开放竞争，又如何避免重演争权恶斗而贻误苍生？总之，一日未能凝聚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继承制度，一日都难以令人完全释怀。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习近平目前担任三个重要职务中，只有国家主席一直有明确的任职年限，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都是没有任职期限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二十大时，习近平完全可以续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将国家主席一职让与他人，仍然担任党和国家的掌托人。因为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是习近平清除党内各种干扰和政治病毒的五年，其雄才大略及宏伟蓝图刚刚起步。从十九大开始才真正进入习近平时代，未来十年才是他大展身手的十年。正因为此，习近平没必要在十九大上明确接班人，以免夜长梦多。中共十九大不立储给未来的政治博弈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但中共要实现薪火相传中国梦，要通过一棒接一棒努力才能实现。当局终究还是要认真考虑政治接班人的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未来五至十年最大的挑战之一。接班人问题是中共难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没有解决好，习近平如何在未来五至十年挑选出一批德才兼备能够接班的干部群体，将是重要的观察点。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外媒体看法一样，习近平已成新强人，大陆舆论也形成中国要延续崛起走向真正强大，就需有习近平继续领导。而习五年后如要延任，现在就需营造铺排，有可能运作有分量大佬登高一呼，或由中央委员党代表们发起联署，早日敲定延任。习核心思也在观察内外反应，顺势而为。蔡奇的发言可视为指标，蔡奇发言重点把十九大视为党和国家发展史的重大里程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他盛赞习总书记报告极具震撼力、穿透力、感召力，他用八个前所未有、四个伟大通篇充满肉麻词句歌颂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未见。如此个人崇拜营造声势，一种可能是官场拍马，另一可能是烘托政治氛围，营造没有习近平党和国家就是重心力挺习2022年后延任。事实上中外媒体似也有共识，十九大才是习近平时代真正开始。中国发展既然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很多框框当然可以打破。总书记任期十年制，恢复党主席制，习被捧为领袖或进而修宪，国家改采总统制，让习近平像普廷一样续掌权，或像毛泽东、蒋介石一样终身执政，都非不可想象。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科技巨头公司腾讯旗下的在线书店阅文集团周三在香港上市首日便引发震撼效应，股价高时上涨一倍，成为最近十年来香港最为轰动的新股上市。当天股市开盘不久，阅文集团股价便大涨 94%， 估值达90亿欧元，远远超出此前专家做出的50至70亿欧元的预测。本次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许多投资者，这当然与腾讯的品牌效应不无关联。 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社交网络平台以及领军全球网络游戏的知名企业，近年来腾讯不断发展壮大。其分拆出来上市的网上书店阅文集团之所以获得巨大盈利，应归功于其越来越多样化的内容变现形式。该集团对优质的原创内容进行改编和版权分销，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客户。法国《世界报》11月8日刊出一篇载文，在报道阅文上市首日告捷的同时，简单地介绍了这家集团的情况。该报记者指出，应从广泛意义上解读阅文这一名称中的文字。阅文在线书店绝大多数作品的作者为业余文学爱好者，绝大多数出版物面向的则是普通民众。90年代以来，恰恰是这些阅读平台轻松的氛围以及颇具创造力的特点成就了发展。在出版业以国家企业主导，多数作品排斥政治及敏感话题的年代，中国的年轻人通过网络感受到了文学的一缕清新。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网络阅读市场飞速发展。根据中国官方今年7月2日公布的数字，至2016年底，在线阅读平台用户人数已达3亿3300万之多，市场估值则为11亿欧元。据《世界报》报道，如今腾讯文学已占据市场领军地位，它的各种平台也提供中国经典作品，近似于亚马逊一类的传统在线书店服务。至今，阅文旗下的平台共拥有960万部文学作品以及640万名签约作家，每月的活跃用户人数近2亿。平台的具体运作方式采用免费增值的理念，业余创作者提供作品，其中最为流行的作品内容的开头部分可供免费阅读，要了解故事的结尾则需付费。无论是电子游戏还是在线视频，这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均越来越好。阅文集团委托佛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前十大网络作家的收入是前十大线下作家的两倍。国有媒体的调查也显示，中国成年人大约三分之一的闲暇时间用在移动互联网上。佛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指出，以读者和作家人数衡量，阅文集团是中国网络文学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其签约作家数量是中国网络文学作家总数的 88%。 有分析注意到，幻想、武侠、言情、科幻等多样化的题材和自由的创作风格，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传统文学形式之外让年轻读者爱不释眼的新欢。在现代人越来越碎片化的时间被社交、游戏、短视频所挤占和填充时，总还是有人对阅读保持着热情。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只能从网上下载 TXT 文档，再放到功能机上，用狭小的屏幕就着昏暗背光读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各种阅读器和手机应用程式让读书成为一件可以每时每刻都做的事。中国的网络文学逐渐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活跃的用户、大量的优质原创内容以及通畅的分发渠道，为阅文集团提供了巨大的商业变现想象空间。2016年，阅文集团共录得25亿6千万元人民币的总营收，同比增长 59.1%。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共19大之后第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也是特朗普上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访华。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教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终于抵达北京了啊，您跟我们谈一下他抵达以后在北京有些什么言论。
那么其实我们晓得特朗普这次呢 到北京，当然他目前今天我们看到的活动呢，当然是听戏啊、喝茶了。那么当然到北京到了两个小时以后呢，那其实双方的商业部长呢就签了$90亿的一些合同啊。
嗯，
那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一次特朗普他到中国去呢，他重要的一个是谈朝鲜的问题，一个是谈贸易逆差的问题啊。内向问题，那么这次呢，那么中国当然也准备了一些大礼嘛，这差不多$90亿的一些大的一些合作。那么汪洋是表示说呢，这只是前菜，甚而后面有更大的一些合同或更大的经济协议啊。这很明显的，习近平呢，或者是整个中国政府呢，是想用这个方法，然后夯实了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嗯，
你看今年呢，从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这正式的这种见面呢，今年第三次了。4月份的这个海湖庄园，在美国的特朗普的别墅，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在汉堡，那 G20 的这个会议，然后这一次呢，这是第三次，然后在中国到在北京。那么中国呢，也用了非常高规格的一些接待啊。其实我目前所看到的，比如说他在建福宫的这个晚宴呐、这是在乾隆的书房三希堂的这个喝茶了啊。
嗯，
这些都是比以前奥巴马的时候呢，中国端出来的这个菜呢更高规格。
嗯
啊，那我们发现中国最近呢，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在中国的语汇里面就是家啊。以前比如说他推出物联网家啊。金砖国家加啊，加看加什么的。那这次呢，是他的 State Visit Plus， 就是国事访问加啊。
iPhone 手机的那个用语一样。
对，他的这个加呢，就是中国现在很喜欢用这种非常进步的，就是很先进的，而且很新潮的一个词啊。那个加，那这个加呢，就可以加了很多东西了。现在有人讲说，那可能是第一个加规格，因为特朗普呢，他是非常喜欢，也是蛮骄傲的一个美国总统啊。他喜欢的叫像公鸡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的。喜欢有这种场面，哎，那中国就在这方面满足你啊。那么其实满足以后，那当然我们看后面有什么条件来换了啊。但是我总觉得呢，中国用这样的方式向特朗普讲说，其实中国跟美国是可以不需要冲突的。那么这个是个新型的一个大国关系，那么逐渐成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他刚到嘛，可以看到他整个目前的这种安排。
但是特朗普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之前就已经跟你叫骂了一阵子的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问题粗糙太多，还有朝鲜上他不会进一步逼吗？那习近平要这样子用这个商业合同来塞住这个特朗普，特朗普是这样子好应付的吗？
对，特朗普呢，他当然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跟特朗普呢，他们两个领导人的气势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习近平呢，刚刚经过中共十九大呢，就是政治斗争啊，或者是内部的角力之后呢，他是胜出的嘛，那整个又是更强的力量能够集中在手上的那么中共的领导人。那特朗普呢，你说第一个是国内的通俄门的事情，那特别检察官穆勒呢正在调查。
对，
然后第二呢，也就在特朗普在亚洲的时候呢，美国国内的这个选举，民主党赢啊，民主党赢，包括什么 Virginia 州啦，像这纽泽西州啦等等，民主党赢呢，就是共和党在国内的这个气势是比较弱的啊。特朗普因为很多人就因为反特朗普嘛，所以这个气势比较弱的。那这个都会影响到他在海外的一些表现。
那么特朗普对于朝鲜的问题啊，向中国喊话要价会有效果吗？
对，其实特朗普呢，你可以看到他沿途呢对朝鲜问题他讲出来的话，其实是有点矛盾的信息哈。一方面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也看到呢，他是暗示说其实可以谈判的，他的跟朝鲜呢，比如说像这个失踪日本人啦或什么，他是暗示说其实是愿意跟金正恩是谈的。可到了韩国的时候呢，特朗普当然讲的比较凶，那么说你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了啊等等。所以就特朗普传出来的是两种信息，一个是强硬，一个是可谈。那么当然你跟中国来讲，中国当然会讲到这个韩国的问题，不是朝鲜的问题，不是你想这么简单啊等等。但是中美两国有一个共同利益，就是都希望朝鲜的无核化。可是就在这时候，你要特朗普这次在亚洲的时间很长啊，十几天你必须确保朝鲜的十几天之内没有导弹的。那如果这十几天他给你来个核爆，就像好像卫星上看出来朝鲜好像要准备什么样的核爆，如果他给你核子试爆，或者他这个十几天之内又来给你一个飞弹的试射，那这个朝鲜的问题在亚洲各国家之间 发酵，那后来就那个跟我们想的就可能不一样了，大家可能更团结，对朝鲜施加压力。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会晤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台湾一直很害怕美中联合发表第四公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就台湾事实上是非常敏感的，就是是不是第四公报，这个整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美国他有求于中国，他希望中国大陆呢对朝鲜做施加压力，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要求一些回报，说那你要第四公报重申一个中国或等等，那这个呢当然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那么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这次应该还不会，而且美国国内呢台湾安全法保障台湾的安全呢，这是一个国内法，不是一个随便签个联合公报就可以推翻的哈。那么但是呢这是个假设，但假设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有东西可以给啊，跟美国换的、啊、比如说中国大陆其实还可以对朝鲜做什么事儿，但现在这张牌没打出来，那美国就必须告诉中国说你把那张牌打出来，那我在台湾问题我给你做点让步。但是中国表示我已经没牌打了，我能做都做了嘛，我还能做什么呢？那如果不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做什么，那他就没东西换嘛。那现在发现中国用另外东西来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贸易啊，贸易这个问题既然你很重视，你带了29个企业主来，那我在贸易上我怎么换给你，我多给你一点投资或多给你一点那什么样的经济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如果我做了给你了，让你可以交代了，那你特朗普拿什么给我啊？那其实我倒觉得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担心说一次两会有没有第四公报，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整个大的一个美中共同合作慢慢逐渐走向有点共治天下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局，或者是说美国逐渐的往内退缩，然后的舞台呢让中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个新的一个权力的板块然后让大家往中国那边靠，那这时候台湾会变成怎么样的边缘化，会受什么挤压。我觉得台湾担心的应该是大的战略的一个情势，而不是计较说你今天有没有公报，明天有没有公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就是因为这是后来的表现，这个就是比较后面了，重要的是大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台湾必须要认识到的。
但是他们好像认为说这一次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事务的官员似乎在特朗普此次这个亚洲行或是这个访问中国的一行好像并没有占太重要的这个咨询的地位，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是吗？
其实呢美国的国务院很多人都还没有到位啊，这是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你这个政策到底谁决定还是决定，结果现在你看出来呢好像几乎就是特朗普比较依赖的就是军方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啊，或者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官员是比较到位。那亚太方面的外交方面呢你看不出来，都是带，都是好像前朝依赖下来的人，所以整个的政策呢特朗普已经上来，你看在今年都已经到了11月了，但是还是不是看得非常清楚，这是特朗普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19大前有人担心说可能2020年是习近平把政以后统武台湾的可能的时间，那19大开完之后呢又根据习近平的讲话内容又有人似乎把这个时间往后推延到他这个第三个任期之后，你怎么看？
因为在19大以后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习近平如果他在内部的权力不稳，他就必须在两岸问题上要寻求加分，加分呢让两岸问题炒热了以后呢然后让内部的巩固去支持他。那可是反过来讲，习近平如果说已经稳了，而且权力如日中天，如日中天情况下呢他在台湾的问题上呢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冒进或那么急，因为他已经巩固了，他不需要去强调民族主义啊或什么来争取更多的支持，所以这时候对台湾稍微可能就比较会缓和一点了，所以台湾内部两种看法都有。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这个角色越来越重要，当各国都往中国那去靠的时候呢，那坦白讲台湾的空间不管是经济的养分外交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呢台湾自然会感到压力。那其实习近平他犯不着就是这时候去用武统啊或者什么，他只要抓的一点就是不要把台湾逼急了，逼急了贸然铤而走险走向台独或什么，那事情比较难收拾。除此之外我觉得他倒不需要急着派武力啊或者什么，因为他在很多地方已经占了一个上风，台湾的压力已经感觉到了，这会在台湾对大陆的关系上面会有变化，会有一些发酵的作用，所以他可以不就把你搁着，然后让你周边的压力逼着你去改变一些政策。我觉得习近平他另外做的他就是因为他更自信了嘛，他就拉着台湾的青年啦、中小企业啦、中南部啦，所谓三青嘛，三青然后给你更多的准国民待遇，就到大陆不管是就学啦 什么都完全像大陆人一样，用这种方法让你的新疆的过去，这个比武统容易度来得简单，而且更有效果。所以我要的习近平他一定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台湾必须要晓得国际局势的习近平他可能采用的一些方法，不是真的硬碰硬的马上就打你，不是，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去找我们的空间在哪里。
那另外啊，我们就又看到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蔡英文啊，他刚刚结束这个南太平洋的访问，而且就是过境夏威夷，那台湾应该如何因应变幻莫测的这朝鲜半岛的局势，还有这个美中关系的转变？
其实对朝鲜半岛来讲呢，台湾事实上是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的，因为我们只是非常密切的注意，可是呢地缘上又跟我们很近，
我们还帮助了金正男的儿子逃走。
对对，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不太可能扮演在台面上或什么都重要的角色，因为这里面其实轮不到台湾。那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不管是你说像偶尔在金正男他从这边经过，我们掩护他一下，然后或者是说朝鲜呢他就毒品他就走私，那我们配合国际上去拦截朝鲜的船，登船去检查有没有毒品，那么走私就要再经过我们的领海，或者说你制裁朝鲜，那么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可是也配合联合国的行动，我们也制裁朝鲜。就台湾能做的我觉得是这方面，至于说搜集情报或者什么，当然我情报单位一直在做，我们更关心的就是当这个韩国他说他想要在朝鲜半岛上他要有话语权，韩国觉得很多朝鲜问题大家讨论的时候都闪过了韩国，那韩国希望我争取话语权，那他的外交是怎么样独立，那他的话语权里面呢他跟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维持平衡，或者他希望能够做桥梁，是两边都不错还是两边去搭，于是在中韩关系的情况下，这当然影响到中国给韩国多少的贸易的机会，那么韩国的物流业是不是重新回到中国等等。啊，因为台湾在很多时候呢是跟韩国的很多经济上相竞争的，对韩国的整个经济环境啊，或者韩国在大陆上的待遇，那当然也会影响到台商在大陆上的待遇或者我们发展的空间。所以就台湾来讲，我们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说，因为中国在朝鲜都加上什么东西，然后说哎，那么美国必须同意在台湾上做什么让步作为回应，除非是这样的很直接的之外，其他的我们都是间接的，比如配合制裁啦，或者说我们关系到韩国，因为这样的在经济上得了什么好处，影响到我们啦，或者日本他会怎么做？那日本跟中国相关关系讲不好的话，那日本会被拉着台湾去牵制中国，那台湾不要被日本当这个牌去扯进去了。所以我们是看着外围的整个涟漪这个激荡打到我们这边，那我们怎么因应？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谈从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以及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立德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蒙彼利埃位于法国南部，也是格朗多克鲁西永大区的首府。蒙彼利埃不仅全年气候适宜，是法国避寒胜地，有众多的经典建筑，而且蒙彼利埃是法国南部重要的工业中心，同时该城市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蒙彼利埃位于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这里全年温湿干燥，几乎没有冰雪天气，是法国的著名避寒胜地，被称为阳光之城。蒙彼利埃属于法国第八大城市，曾经在二战后涌入了大批难民，也让该城市充满了活力。其实蒙彼利埃是一座反差强烈的城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的蒙彼利埃拥有70多座建于17世纪到19世纪的私人官邸宅园，这里有西方世界开办的最古老的医学院，现在还继续运转。特别是蒙彼利埃拥有2所国立大学以及下属的数十所高等学府，其学生中外国学生比例在法国的学院中名列前茅。在蒙彼利埃的老城市中心的中世纪小巷两旁，古老的店铺具有浓浓的昔日风情，在阿尔索高架引水桥下，或者是在 广场上，每周的集市上有色彩缤纷的蔬菜水果和当地的土特产。观察当地的市民生活，让人感到蒙彼利埃为自己千年的历史骄傲，而且蒙彼利埃牢牢守护着自己的记忆。同时，这个古老的城市勇敢面向未来，从市政建设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当代最知名的国际建筑大师们在蒙彼利埃的建筑上都展示了自己不同的建筑风格，特别是最近几年蒙彼利埃大力发展城市建设，邀请世界著名的建筑师给城市添加了色彩。一些全新建造的街区让蒙彼利埃市中心向南部大海方向延伸，沿着宽广的漫步街区游览观光，沿途的建筑让人耳目一新。如来自西班牙的波菲尔建筑团队推出了卡蒂华纳街区和莱河两岸街区，还有法国著名的建筑师让·努维尔与丰泰斯联手共同设计了蒙彼利埃全新的市政府，让市政府成为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有世界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拉格鲁瓦，他擅长使用艳丽的颜色，艺术家的妙笔也给蒙彼利埃的电车涂上了鲜花。蒙彼利埃注重发展，而且蒙彼利埃面向未来更是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与注重环保的市长索莱格分不开。从今年11月29日到30日，蒙彼利埃举行全球市长可持续发展峰会，有来自世界上40多个城市市政府的官员、政府官员和环保协会参加，集中讨论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减少污染，增加绿色因素，更好地保护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本次全球市长峰会集中讨论未来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具体措施，如何更多地发展城市公交，推出电动汽车，减少私家车，从而减少汽车的尾气排放，如何在城市建筑中更多使用循环能源，减少如热能、电能的消耗，如何让更多的绿色元素进入城市，让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靠近大自然，如何把城市建成更加环保的城市，这也为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气候变化做出相应的贡献。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呼吁习近平采取快速强力措施解决朝鲜问题，中美宣布签署2500亿美元的经贸协议。特朗普表示中美贸易逆差令人震惊，但他停骂北京，改骂美国前政府。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要求美国恪守一中原则。国际媒体询问幻影机是否投共，台湾防长爆粗口下令封杀。莫斯科官员透露，普京与特朗普明天将在越南 APEC 峰会期间会晤。日本外相在越南向韩国抗议慰安妇出席美韩首脑晚宴。东盟峰会前夕高峰会议定于11月10日在马尼拉举行。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AD 的派托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Fait de Trop。
Tu sais Tu sais, ce soir j'ai vu tous les joyaux de la pop. J'ai même bu à outrance toute l'absinthe de tes potes. J'ai côtoyé du rare nymphe, pris des rails en avance dans des salles bien trop noires, sans lueur d'élégance. Davantage j'ai serré mes mâchoires lamentables et zélé des amants, des garçons de passage que j'ai tenté d'approcher, mais que ma mascarade a fait fuir lentement par sa froideur maussade. Alors j'ai rempli ma panse avec de vives urgences, autant vives que ivres sur la
la piste de danse. J'ai ajusté mes pansements pour que mes saignements soient beaucoup moins apparents. Sur la piste d'argent,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et 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Tu sais, ce soir j'ai lu dans mon corps relâché le manuel torturé de cette danse exaltée. J'ai même glissé ma langue dans des bouches saliveuses, dans de tout petits angles où l'on voit que les muqueuses. Puis là, je suis rentré bel et bien les mains nues, avec cet air déjà vu et l'envie de surplus. J'ai rien trouvé de précis, excepté d'apparence, exactement même si demain tout recommence.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é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é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Dans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as.